主的中国话与中国的民主化下。作者张坤，系中国历史学者，曾获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学博士学位。摘要：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随着群众运动的解体，群众转变为市民，市民性质为逐利的个体，历史上也被称为布尔乔亚，以追求排他性财产权为其最根本的特征。基于这一社会现实，本文下篇通过辨析作为最基本的权利的财产权利的双重内涵，即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最先占有者的权利内涵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排他性财产权内涵，探讨以市民为基本要素，经由最先占有者的权利的充实而得到个人权利的完整内涵，进而走出一条基于个人权利的中国的民主化的道路的可能性。正文如下：一、改革开放，从有责的匹夫到逐利的市民。群众运动贯穿了整个毛时代，甚至可以说是毛泽东唯一的治理方式。群众对集体有着无限责任，却没有权利。结果在毛时代无休止的群众运动中，上亿人因为个人权利受到侵害而感受到冤屈。毛泽东去世以后，在群众运动搞经济造成的极端困局中，席卷全国的深渊平反浪潮最终带来了意识形态上的突破，毛泽东思想被实践所排斥，为后来中国根据实践的成效而非毛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去发展的方式奠定了基调。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被边缘化，政权由华国锋的一人集权转变为复出元老们的集体领导。然而元老们在排除华国锋的过程中，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不得不谨慎评价毛泽东。一方面，不敢全盘否定毛泽东，继而危及中共政权；另一方面，又不能无视毛时代的经济建设失败，尤其是政治迫害。最终，元老们认定毛时代的实践存在只追求理想，不顾现实的弊病。作为对这种弊病的纠正，1982年中共十二大不是声张地将意识形态术语实践改为实际，也就是把政策成败的标准从理想改为效果。这样的改动改变的是当权者的行动指导方针，其前提当然是当权者手中必须有权力。尽管在1980年代走向民主几乎是官民共识，但由于与中共在评价毛中所形成的权力态度相抵触，而无法获得实质进展，最多只能以民主风气的形式存在。在华国锋渐渐淡出政治舞台的同时，邓小平凭借主导1979年对越战争的调兵遣将而掌握实际军权，得以超越叶剑英和华国锋，成为党内实质上的头号领导人。1980年代初，在计划经济之下，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可是，在邓小平大力支持的激进引进政策失败的打击之下，邓小平在中央层面失去了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于是 那些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就成了邓小平在经济上唯一能发挥影响力的自留地。不过，经济特区政策在党内备受攻击，一度被指责为"旧中国租界"。在1982年严打经济领域犯罪运动时，几乎夭折。如果不是特区自身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即使是邓小平的权威，也无法把中国版图中这块唯一能受他控制的特殊区域维持下去。同时，取代华国锋的复出元老们面对经济困境，无法解决包括数百万回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只好任他们自生自灭，由此催生了城市个体户，个体有了体制外生存空间，城市中的群众开始转变为市民，与受领导的群众不同。这些新市民首先是被体制抛弃了的人，其次才是城市居民。他们自谋生路，必然要为私利而奋斗，才能在体制外生存下来。于是，逐利的市民渐渐替代群众，这成为改革开放时代平民身份变化的最本质特征。如果说毛氏群众概念呼应了匹夫有责的历史性主题，那么现实中逐利的市民就将利益推上时代的舞台。进一步，如果平民要求的不仅是一时私利，而是要求个体利益能受到整体秩序的保障，那么他们的伸张就走向了权力。1970年代末。农村集体劳动的模式不但没能创造奇迹，农民生存境况反而持续恶化。走投无路的农民开始私分集体土地，相互之间通过秘密协议搞起了包产到户，退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劳作方式。一些开明的地方政府首脑放行了农民的造反，不再镇压。甚至鼓励和推广收到奇效，农村用包产到户的方法实现了连年增长，农村的严峻状况迅速得到缓解。这种不得已而放开的政策，被中共政权理解成一包就灵的改革政策，在整个80年代得到推广，在农村普及。甚至试图推广到1984年启动的城市改革中，在一包就灵的魔法咒语下，在工厂实行承包制，一度被看作是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可是，与农耕劳动不同，工业生产是基于社会大规模分工合作的，这种分工合作在西方国家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而中国传统社会依赖熟人承诺，而非陌生人契约。即便发展到匹夫有责的时代，其人际关系仍然停留在承诺阶段，难以满足大规模分工合作的要求。所以，承包制在城市远没有农村那么成功。在1978年，中国政府西欧考察团见证了资本主义的兴旺发达之后，面对自身濒临崩溃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就再也不能释怀。斯大林五阶段社会论面临着被从天下兴亡的世界秩序演化观中剔除的可能，这正是毛泽东曾经戏言的。从地球上被开除球籍的问题，邓小平作为这批中共元老的代表人物，将整个余生都用在了找回社会主义优越性、阐释毛主义历史观与现实何以有差距、拯救天下兴亡的毛主义版世界秩序演化观念的危机上。 在具体实践中，邓小平把经济的发展看作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必须指标，在与要求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官僚的竞争中，全力支持以能取得实际经济发展效果的开放的特区经济与放开的地方经济，并在1984年之后渐占上风。正是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在改善平民生存困境的同时，缓解了元老寡头集团的历史观焦虑，为邓小平赢得了党内外巨大声誉。这一切使得邓小平主导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十三大不仅正式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党的宣传机构还将邓小平歌颂成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可是，改革开放也有其无法解决的困局，这就是从中国寻求现代化的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的群众的现代化问题。具体说，是群众要成为国民，还是市民，或是公民的问题。二，民主的公民社会路径。还是市民社会路径，改革开放没有解决的困局。小标题一：党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的市场经济转向。中共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实质内容不过是对内放开、对外开放。真正奠定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的，是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转向。然而，中共政权接受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其内部政治斗争的过程。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六四镇压后难以自拔的财政困境中，党内各派势力最终在掌握政权和发展经济之间达成默契。在邓丽群1991年10月提出的党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的新前提之下，接受了市场经济。1992年中共十四大，中共政权正式作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名的市场化改革决策。只是这样的市场经济，其实是党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的市场经济，显然与民主化背道而驰。小标题二：公民、国民还是市民？后冷战时代各国民主化的不同路径。冷战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倒向西方，意欲转向公民社会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很自然地以公民社会为参照去研究中国的演变，如法国著名汉学家，曾任欧洲最大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谢弗里，1995年曾发表一篇上百页的重要论文《公民社会问题：中国与柴郡猫》，几乎把法语世界所有重要的中国研究都囊括在“公民社会问题”这一总名下连贯处理。同样，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中，意识形态难以聚集人心。中国的统治者希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之下重建凝聚力，从那时起，把群众升级成国民，就成为市场化改革之后重建中国社会的必由之路。可是，当学者们呼吁国家给予农民和农民工更多、更平等的国民待遇的时候，出人意料的，这些刚刚进入现代社会、准备迎接新身份的人，更愿意成为市民而非国民。基于对从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的实地社会调查，中国学者陈应方提出了中国农民市民化路径的议题。之所以是市民化，而不是政权希望的国民化，也不是西方以为的公民化，这其中的逻辑其实很简单。 沿袭自毛时代的户籍身份，使市民绑定了包括教育、医疗等各种有限的城市公共资源。有了所在城市的户籍，才能享用这些资源。陈应芳从调查数据中发现，农民的生活原则是生存需要原则，而一旦成为市民，就意味着摆脱了生存需要原则，提升到有意义的生活的原则。这种生活品质上的提升是国民身份所不能提供的。某种程度上，农民一直都是国民，一直都在默默承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义务。但与市民比起来，农民同样是国民，却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国民与国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身份不平等，而市民与市民之间反而更加身份平等。改革开放没能把散沙般的个体转变成国民，而仅仅大量转变成了逐利的市民。他们通过市场结合，他们依赖市场而非国家，个体与国家之间依然存在难以弥补的裂痕。三，在市民、国民与公民之间，被误用的公有制。小标题一：利益还是秩序？从马太效应到万事相互效力，在个体与国家之间，在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中，已经有足够多的经验显示出经济利益与政治秩序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80年代搞活经济的口号曾经是放权让利，到90年代变成了放水养鱼。与80年代不同的是，90年代中央政府在收权的同时，不再出让一部分利益，而是几乎完全放开逐利空间，允许人们自主地去市场上争取经济利益。随着90年代后期的与国际接轨，和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人在争取经济利益上渐渐与世界同步，对市场逐利规律的掌握并不输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然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曾经有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对于主导了全球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贫富分化说明资本向最擅长使用它创造财富的人那里流动，不但不是坏事，反而促进经济发展。甚至他们在圣经上还能找到马太效应的故事，还能引用马太福音中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来证明贫富分化只是天意，不是人们应该或者能够违背的。不过，圣经上不仅有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也有万事都相互效力，叫那爱神的得益处的思想。其实，中国古代也有面对马太效应的处置之道，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也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而言，难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可是，在拥有最高合法性的天，共同体最高合法性的来源和象征而言，则反其道而行之，损有余而补不足。换句话说，在经济上，人与人之间在市场上逐利，有市场的规则，存在财富向最会运用财富、创造财富的人加速转移的马太效应。而在政治上，共同体 总是要从富人那里得到救济穷人的资源，这是政治作为社会总体道义价值所要求的。甚至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共在市场化改革中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定位，要牢牢掌握国家政权，来为群众分配利益，以专政的方式防止贫富分化。换个角度说，中国的民主化要与专政竞争，就要能解决同样的问题。那么，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又应该如何平衡？中国这方面教训颇多，很多人记忆犹新。打土豪分田地，图一时痛快，却可能毁了经济发展的根基。而西方的福利国家则难以借鉴，干预市场的往往会得到市场的报复，得不偿失。那么，到底有没有可能在不破坏市场运行的情况下，克服马太效应，完成共同体的道义责任呢？过去的做法，在尽可能不显著摧毁市场功能的前提下，政府的手尽量伸长，效果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执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以加大政府投资的方式刺激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1997年，中国政府也引入这个措施，实施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且为接下来的全球产业大转移铺平了道路，取得了奇迹一般的效果。但是这种投资仍然是要把资金带给那些最有能力进行市场逐利的，结果只能是促进马太效应，加剧贫富分化。小标题二：义务与天赐，从礼物的交换到集体的形成。市场经济起于逐利的个体的分工合作，涉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而非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那么集体又是什么？个体与集体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著名的礼物研究。从莫斯的名著《礼物》开始，人们就意识到，最初人类共同体的建构就是通过礼物的交换来进行的。但那些原始部落的礼物交换方式是如此奇特，以至于非常难以解释。这就激发了一代代学者不断深入研究礼物。在这种延续上百年的不断研究中，礼物的性质渐渐清晰了起来。今天我们可以说，礼物在根本上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而是人们向彼此共同的集体神的献祭。这种古老的献祭模式，人们献出的是礼物。如果同时得到什么，不是来自他人交换的礼物，而是来自集体神的天赐或恩宠，人们正是通过义务与天赐的模式，所有人都向同一个集体神尽义务，才能形成一个集体，并同时享受在集体保障下的各种天赐或恩宠。因此，作为共同体的集体来源于古代人的神，因而集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离开对集体神的共同尊崇，孤立的个体就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小标题三：财产权利的双重内涵。启蒙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论》中《论财产》一章中引入圣经的旧约诗篇115:16的句子，指出上帝把地给了世人，给人类共有，这也是财产权的最高合法来源，天赐。所有现代国家的私有财产权制度都来源于此，一旦经过天赐， 这一无中生有的过程之后，剩下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了。洛克接下来论证了个人获得财产的可能性。在洛克看来，谁把摘下的苹果果腹时，谁就确已把它们拨归己用。如果最初的采集不使它们成为他的东西，其他的情形就更不可能了。劳动使它们同公共的东西有所区别，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些东西，这样它们就成为它的私有权利了。经过这个过程，从共有的东西中取出一部分，并使它脱离原始自然的安置状态，于是有了私有财产权观念。若非如此，共有的东西就毫无用处。洛克就这样通过最先占有者的权利推出了私有财产权。正是由于来源于最先占有者的权利，在洛克以前，私有财产权是可以通过强力占有来获得的。如格劳秀斯的私有财产观念，人与自然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洛克以后，私有财产是人们通过创造价值的手段，在洛克是劳动获得的，人与自然转变成一种价值关系，后者为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可能。但是卢梭认为洛克的财产权并不真实，因为洛克的财产权 property 法文是 la propriety， 与英文词源一致，来自拉丁词 proprius， 含义是自有的、专有的，不是别人的，强调相对于他人拥有的自由。卢梭认为这种排他的自由需要他人承认才能享受，问题是他人如何有义务承认你对财产的享有呢？就此，卢梭认为必须每个人通过义务与天赐的献祭模式形成集体，这样在每个人向集体尽义务的同时，原先的享用权得到了集体的保障，而成为真实的财产权。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论财产权》一书中写道，集体的每个成员在形成集体的那一瞬间，便把当时实际情况下所存在的自己，他本身和他的全部力量，而他所享有的财富也构成其中一部分，献给了集体。这段后来被误解为卢梭主张公有制的文字，在历史上曾经引起很大的混淆，但是不要以为这是集体要收缴个人财产。卢梭马上说，这并不是说由于这一行为，享有权便在转手之际会改变性质而成为主权者手中的所有权。卢梭强调，集体在接受个人财富时，远不是剥夺个人的财富，而只是保证他们自己对财富的合法享有。这样，原先暂时的享有权，因着集体的每个成员都尽义务而得到保障。因此，这种从集体神来的享有权，才是真实的财产权。经过卢梭这一义务与天赐的过程，所有的财产都成了从集体神来的。事实上，卢梭将包括最先占有等一切概念都推到了极致，代表有限的人与代表无限的神。无论责任还是权利，从人来的就代表了有限责任或有限权利，从神来的就代表了无限责任或无限权利。在这种有限与无限的重新区分之中，正如基督教传统中的神授君权，个人财产一旦是从至高的集体神中来的，至少在其集体中就有了从无限到有限的足够的合法性。过去， 洛克的排他性财产权只是人与人之间、有限之物之间的通过利益分配得来的。经过卢梭的改造，财产权观念就脱离了人与人之间在功利价值层面的利益分配，而上升到具有道义价值的共同体秩序建构。中共在市场化经济改革中对自己的定位，正是把资源分配交给市场，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则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这恰恰是一个错位。如果说中国在自身的发展中对资本主义的不公平充满了警惕，那么洛克的财产权观念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的财产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排他性财产权 （property）。而卢梭论财产权使用的"财产"一词，是法语 "domain"，而非与 "property" 对应的法语 "la propriété"。法语 "domain" 用来表示财产，源于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 "dominium"，强调占有。一方面，洛克与卢梭都同意财产源于最先占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洛克认为劳动才是合法的最先占有，但是卢梭则通过 "domain" 把最先占有追溯到财产从无到有的最初占有的极致时刻，其实正是衔接上了洛克所述的上帝把地给了世人的那一无中生有的创造环节。然而，无中生有即使在哲学甚或神学上也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在基督教的创世论中，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人却不能无中生有。对人来说，一切的创造都是事先已经有了上帝提供的可能性的。基督教的经验神学在论证上帝存在，也就是存在本身之存在的过程中，发展出创世论，澄清了可能性、必然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凡是可能的，都是必然的，但未必是现实的。人要通过自己的个人自由，在行动中有所作为，把可能的变为现实的，从而参与世界的创造。这样一来，创世论不仅为现代人所要求的个人自由提供了存在的理由，也同样为人们自由交换的市场提供了合法性。经过卢梭的深化，财产权的双重内涵就同等的凸显出来。上帝把地给了世人，意味着所有人有着从集体神而来的同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才是后世被大量误用的公有制的本来面目。正如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所揭示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市场是均衡的，不可能无中生有，只有创新才能打破这种均衡，带来发展的原动力。一方面，最明显的，比如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事先就有的可能，被其发现者最先占有，而成为私有财产。另一方面，无论新的土地、新的资源、新的技术，在现代社会都被以货币标定价值评估，尤其是在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理论的现代经济运行中，新发行的货币代表了新的可能性。四，作为最基本的权利的财产权利与其可能性的建构。如果说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市民到公民的现代转型，那么中国社会则正在经历群众转变到市民之后的市民到国民的现代转型。在中国当前特定的形势下，由国家向所有国民无差别、无条件地提供发展的可能性， 才能提升市民为国民，后者恰是改革开放所没能最终完成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存在向全民提供可能性的尝试。2017年，芬兰率先实施全民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 以下简称 UBI。 2020年，全球新冠大流行中多个国家都有所尝试。在美国，甚至还有一位民主党的总统初选候选人杨安泽以推行 UBI 作为自己的政纲。所谓 UBI， 按照其主要代表人物帕雷斯的阐释，是指由政府定额定期发放收入给每位成年的社会成员，无论富有亦或贫穷，独自生活或与人同居，是否愿意工作，都应得到定额收入。一方面，UBI 很容易唤起中国人并不美好的记忆，中国曾经有过的排斥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们抱着美好的平等愿望，收获了数十年的物质匮乏。那段集体记忆时刻提醒着人们，平均主义、大锅饭、全民福利只是些美好的画饼，实现不了还在其次，更有甚者，可能让大家走向平等的贫穷。另一方面， UBI 之所以可能实行且在一些国家成为现实，总有它的道理。其最根本的合法性来源，正是其无差别、无条件所契合的洛克财产权中由上帝给了世人土地的这一无中生有的过程所代表的现代财产权的合法性所在。这就使得 UBI 可能不只是一个空想，而是可以在恰当把握洛克财产权的双重内涵的前提下，可能进一步讨论、修正和完善的设想。洛克财产权观念与卢梭财产权观念的重合点是人的处境，也就是人的原始状态。在大自然中，人们在各自的原初状态中彼此孤立，同时也必然是平等的。然而，人们在形成社会时，因着不恰当的结合方式而改变了这种平等状态。托克维尔认识到，只要没有外部强力介入，违背个人意志改变人的处境，人们就总是平等的。他把这种状态称为身份平等，是真正的平等。同样，对托克维尔来说，民主的本性是身份平等的社会状态。国家作为实现个人意志与一般意志同一的机构，是唯一有权改变人的处境的机构。要知道，所有强制都改变人的处境的平等状态，唯有每个人体现个别意志的自愿行动，不改变人的处境的平等状态。这是为什么强制征税改变人的平等状态，而市场不同。市场只是人们通过自愿的交换，得到了自己更希望的处境的平等状态，但人类的理智有限，经常会失算，希望更平等，却往往更不平等。理智的有限性正是马太效应的由来。也正是这个缘由，要脱离马太效应，不可能把有限的人改造成无限的神，而是必须脱离市场层面，不是将已经进入市场的货币由政府向全民发放 UBI。全民基本收入，而是要像洛克所描述的财产权的最初由来，上帝把地给了世人那样，由集体神的象征机构国家直接把未进入市场之前的货币可能性经由全体国民之手进入市场，哪怕他们在额度上与过去的货币投放没有区别。 就像是上帝是唯一有权柄改变人的处境这种人神关系那样，国家唯一有权发放改善国民处境的货币。进入市场之前的货币，意味着新发行的货币不应再通过金融系统加剧马太效应，而应该直接等值分配，通过每个国民手中发行。在这种改变中，曾经被认为扭曲了市场信号的福利体系将被排除在外，不介入这一发行过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已经进入市场的货币，一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成为现实，而不再只是一种可能，不再具备经全民发行的条件。所以，新发行货币可以作为可能性。被每个共同体成员均等的最先占有，而市场中的财富，包括国有股份，却不能。过去经过部分储备金制度等方式增发进入市场的货币，事实上把一切可能性都给了个别金融机构，造成了最大的不公。如今经过全体国民之手，这个转变意味着个体与集体之间义务与天赐模式的完成。很明显，只有经全体国民之手进入市场的货币才是合法的货币。一些经济学者，如哈耶克，主张私人银行发行货币，原因是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同样有法币非法的问题。今天，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已经起到了私人银行发行货币的作用，但由于这些货币都没有经过全体国民与国家之间的义务与天赐模式涅槃重生，它们在性质上就仍然是非法货币，所以私人银行发行货币只不过是以毒攻毒的相互制约手段，仍然是利益争夺战中用来稀释最强力的、不得已的均衡战术，治标不治本。在市场化改革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内涵体现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度被认为是公有制加市场经济，这种产权不明的公有制与要求产权明晰的市场经济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其实际内涵为不易公开的、颇显霸道的、党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的市场经济所取代。我们看到，公有制被误解为市场中的公有制，与私有制对立，被看作是一种洛克的排他性财产权 （property）。失去了其天赐的最先占有者的权利 （domain） 的特性。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还公有制本来面目，也就是最先占有阶段的公有，也是作为可能性的公有。那么，公有制也就体现为每个人拥有均等的机会、可能性。显然，这样的一种公有制的财产权制度，意味着承认共同体的一切可能性来自于全体公民。共同体新发行的货币是来自于每个国民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通过调整货币发行机制，让财产权利如上所述回归到其所应当的位置，从而作为所有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为每个人实现真正的个人权利奠基。与现行货币制度唯一的不同是，新增货币不是通过银行进入市场，而是经过每个国民实现最先占有者的权利，而后再进入市场成为排他性财产权。这样的设计，现有市场经济体系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每位国民获得的新发行货币是国家赐予的礼物，是人们向共同体尽义务、维护共同的秩序 而带来的给所有人的新的财富的可能性，不是从市场中得到的作为利益分配的收入，既不应纳入税收范围，也省去了那些试图代表人民为群众谋利益的政治势力的操劳。这笔相当于等值赠与每位国民的钱，无论多少，最需要的人总会马上利用，使之进入市场，刺激消费，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所以，国民用这些金钱进入市场购买商品和服务，本身就是对市场的支持。对市场的支持，不仅体现在生产上，也体现在消费上。市场上所有的自由选择行为，都是对市场的支持。而商业银行不再因央行调整几个参数，就白白获得放贷暴富的机会。这一机会均等地给了全体国民，而是要努力通过自己的服务去聚拢国民手中的资金，然后进行放贷等金融操作，获得相应的回报。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保证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新增货币更应该用这种方式发行。对于穷人来说，由此得到的金钱总是比少量通货膨胀的价值高得多。对于因少量通货膨胀而有所损失的富人来说，这些只是为共同体秩序所尽的义务。一个更具有凝聚力，且从不对市场中排他性财产下手去劫富济贫的共同体，只能更好地保护他已有的财产安全。更不用说，即便没有这种发行方式，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也都保持了一定比率的通货膨胀。同样，在这种思路下，现有的各种社会福利能被这种货币发行机制替代的，包括扶贫、就困、失业、退休等，都有可能被新的货币发行机制替代。而被排除到市场体系之外，从而减少福利系统对市场的干扰，最大程度促进市场繁荣。五、结语：尽管近代以来的民主的中国化从群众开始，经过缺失权力的群众运动，建立起了违背初衷的专政体制，但是改革开放把群众有责无权的个体改变成了市民。逐利的个体，填补了权力双重内涵中的排他性财产权的部分。于是，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转变成如何让权力双重内涵中最先占有者的权力回到其应有的位置，以纠正误用公有制造成的偏差，最终以坚实的个人权利为自由民主的体制打下基石。如此一来，即便是起于逐利的个体，中国的民主化也将再次成为可能。事实上，英国的民主制度并非基于公民，而恰恰是基于逐利的个体。这种逐利的个体被卢梭称为布尔乔亚。在英法不同的民主化道路中，法国人希望把布尔乔亚改造成公民。然而，基于对公有制的前述误解，后来，诸多国家把权力之手伸向市场，乃至社会，以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最先占有者的权利，去破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排他性财产权，走上了威权甚至集权道路。与古代民主制度不同，现代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自由民主的制度，在承认人们的个人自由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要面对人们因为自身的有限性而滥用个人自由的情况。就此，霍布斯提出以利维坦制衡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国家作为怪物利维坦，却成为保障每个人的个人自由的必不可少的机构，由此确立了辨识自由主义的基础原则。 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代议性工具，代议制民主制度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典范形式，正是与这种自由主义的基础结构相匹配的民主制度。在中华民族从匹夫有责的个体的无限的责任，向现代文明的个人的有限的权利的现代化过程中，改革开放确立了平民追逐利益的合法性。利益其实与实际为享有权的排他性财产权没有本质区别，都需要共同体提供的秩序保障，才能成为真正权利。而实现这种真正的权利，需要补足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财产权观念中不被关心的最先占有者的权利。最先占有者的权利产生于义务天赐的古老的献祭模式，每位个体向集体尽义务，同时获得来自与集体的天赐一般的礼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历史进程中，维权运动一度风生水起，然而，维权运动所维护的权利的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排他性财产权，而非最先占有者的权利。排他性财产权由于缺少来自集体的合法性的保障，其根本性质还是一种临时的利益。维权运动维护公民权利，却落入与排他性财产权同构的权益陷阱，维护权利变成了维护权益，反成了维护中共既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所以，在吸取维权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维权最要维护的是包括最先占有者的权利在内的权利的双重内涵。即包括具体体现在新发行货币作为新的可能性，是经由全体国民还是少数金融寡头进入市场的问题上，从而维护一种变动虽少但性质全新的货币发行制度。这是一种既人人实际受益，又真正实现人民主权的机会平等、均等分配可能性的制度。中共意识形态对代议制民主的最严重的指责是资本控制了这套制度的运行，无论选举还是政策，背后都离不开资本利益集团的影子。然而，由于中共所掌握的国家政权在市场中主持利益分配，而非置身市场之外，中共事实上也异化成了一个特殊的资本利益集团，且因担心失去掌握国家机器的优势地位而恐惧民主选举。当前这一政治格局，正是标志了中国市场化转向的中共十四大所确定的，即资源分配交给市场，利益分配则牢牢掌握在中共的手中。我们看到，一旦将可能性回归到货币发行阶段，新货币经由全体国民进入市场，那么资本利益集团不公平获得最先占有者的权利的渠道就不复存在，就无法继续窃取属于全体国民的可能性。届时，利益分配不交给市场的理由乃至收益都不复存在。一旦通过这种方式将利益分配交还给市场，意味着权力双重内涵得到归位，导致中国难以摆脱专政顽疾的党，因为要负责利益分配而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的逻辑，就化为乌有，从而根本上扫除了中国民主化的障碍。全文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泉。